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36回。
战场上发生了这种变化，是大家始料不及呀，谁也没想到的。这大梅子心都碎了，打小把这孩子培养大，那可说是一个不容易，那寡妇营寡妇营的嘛。你想，一个女人没有男人的帮助，拉拔一个孩子容易吗？孩子今天头痛，明天肚子痛，今天吃药，明天这事儿那事儿，一直到孩子上了学还得担心。但是大梅子始终就不想让自己孩子出嫁，就在寡妇营当寡妇了。这辈子当妈的把你生下来是一种错误，这世界太残酷了，人在这世界上是挣扎着活着都很不容易，你就在寡妇营也不要接触外界了，也不要接触男人了，咱们呢就这么呢待这一辈子，老了就死到这寡妇营就算完了。大梅子是对这个男人呢，对世界呀都伤心了。看破红尘之纸后，吃透了人情，他已经寒透了心，所以告诫自己不让女儿嫁人。没想到今天出现这么一幕，所以他举起这三节棍要将女儿打死，也打死这小白脸小吕布锦绣。他举起手刚要打，后边有人说话了：“大梅。”“谁呀？”“白灵。”“白灵怎么说话？”“八王爷捅出来。”“你那意思你这事得管呢，这姑娘是他自己的闺女，他不应该把这闺女打死，这是其一呀。秦二打死这闺女，他回去不得伤心死？他一捅咕就是八王爷不捅咕，这白灵啊也得站出来，不能让这个悲剧的发生。大梅，住手！大姐呀，这白灵是大姐，大姐说话那跟将军说话一样，令下如山倒啊。这就是寡妇营，寡妇营他这些年来他所培训的所培养的根深蒂固的就是这种命令性，这种命令性，命令一下你谁也不能违背这命令。大姐说话了：“我这大梅子急得直跺脚，姐你的那意思，姐你管我干什么？你要不管我，我就废了他。要说打死那是瞎话，我也是照他的第八根胫骨脊椎骨，我给他砸碎第八根脊椎骨，我让他终身瘫痪，我养着他，回头我伺候他，不用他喊不喊妈呀，我伺候他是理所应当，我就应该伺候他，我不让他在外头给我丢人，他给我丢大人了，我这脸往哪儿高啊？那是作为寡妇营的第三把手，每天都去教育别人，给别人上政治课，给别人讲一些寡妇的光荣历史，讲一下男人的悲催历史，让大家远离社会，远离男人。就这样教育自己的属下，教育自己的同道，教育自己的同党，可偏偏就在你们家里，你的女儿做出了这样瞒天过海的大事，谁看不出来啊？这姑娘已经完了，已经不是姑娘了，肯定跟老道在一起了。她视为老道是她老公了，她还能是姑娘吗？那这不是奇耻之大辱吗？所以说这大梅子就想打残她，可是姐姐没让。姐姐白灵这才说：“丫头。”玉儿说：“大姑，起来，跟你妈妈回来。”站在我们这个队伍当中，然后让你妈把你带回 寡妇赢，否则不然我就不拦你妈，让你妈打碎你的头颅，收回你的生命，因为你的命是你妈妈所给，她有权利生你，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来，她怀胎十月孕育之恩，乳哺三年哺育之恩，养你十八年养育之恩，三恩化为一起是一仇，他把你仇恨杀掉，因为你做事不对，你对不起他，你做的错了，你现在已经违背了我们寡妇营的寡妇条令。还有寡妇条令，你这寡妇条令更厉害，寡妇条令第一条就不行接触所有的男人，包括小男人、大男人、老男人、残男人，只要带个男字儿的人，说男不男、女不女，不行，都不行接触，因为他有一个男字儿，有男人的男字儿的就不行接触，谁要接触了带男人的男字儿这个人，寡妇营所有的人用乱石将他打死。这不是以前没有过，以前有过这事儿。以前怎么有过呢？就有人犯规的，那就拿回来，抓回来之后放在广场，把所有寡妇营的所有人都叫来，老老少少都是女的，都是寡妇，每人手里头一块大石子，打。你说这打河流石的也有，三角石的也有，你得真打，你不真打不行，你要不真打他就真打你，这就是规矩，这是定的法条，那既然是法条你就得尊重，你就得执行，你不执行不尊重就不行，那眼瞅着把那人噼里啪啦把乱石打死啊，死不可怕呀，死能可怕吗？人生早早晚晚他都是死啊，三十岁、五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、一百零七岁都是死，最后的结局就是个死，但你分怎么个死啊？你好生的死，他不遭罪呀、啊？你要遭罪的死，这死太难了，太恐怖了吧？恐怖之死，那你说这乱石打死多恐怖？以儆效尤啊！就这么做了一次两次，整个寡妇营这些人是没人再敢越雷池半步，没有一个人再敢走歪歪了，说我走下道我去找一男人吧，没有。那么就这么多年，不但没有这样，连跑的都没有，说你这法律太严，我跑了我不这儿待着，不行，跑不了，你跑到天涯海角也能把你抓回来，你只要进了这寡妇营你就别想走了，你就是寡妇营的人了，你要走你大大方方说，还背不住让你走，说我递个请求信我就离开寡妇营也行，还给你一些路费你走，但你从此往后你把这寡妇营的标记你得给我烧下去，他本身都有刺青，这刺青就是寡妇营的标记，刺一个狠字，一个大的狠字刺到后背，就狠心的人我们都会抛弃的，所以你呢走行就接这刺青就接成皮呀、啊，刺什么的都有，反正里头是一个狠字，有刺花的、刺狗的、刺狼的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把这刺青他把它接下去，那得多痛一件事儿，那整个这张皮就得下去，要不就拿东西烧下去，拿石灰烧，烧完了这后背那也都是疤呀，所以你自个儿选择嘛，走就是这个结局，要么你就找男人，找男人就是乱石打死，你自己挑结局，这结局都不能挑，都不能要，这结局都不是一个好结局，如果这样的结局那谁也不想要，这事儿就摊上自己姑娘这样，老大这一说这姑娘害怕了，玉儿知道老大白灵那说变脸就变脸，别说我了，我妈妈见他都打怵啊，都惧他，后边唠嗑我跟我娘偷着唠嗑，我娘不是一次的说，就白灵这人那绝对是一个正义的人，那绝对是一个翻脸无情的人，不管你是什么亲属什么姐们什么把兄弟，他们都是磕头的吗？ 干姐妹吗？什么干姐妹？你爱谁谁，什么亲属，只要你犯了寡妇营的这个绿条，那就是要你的命，一秒钟也不带给你留下命的，你是非死无疑。所以呢，大姨这一说没办法了，他只好站起来，那我跟你们回去吧，孩子小啊，别回去。这小吕布还这儿说呢，锦绣说你别回去，你回去我怎么办呢？他是真心的吗？不是，他绝对不是真心的喊姑娘不让姑娘回去，他只是离间姑娘和他妈这种关系。这小子高就高在这儿，这就是啊，他们这山上早已经安排好的风云岭，这些人都知道这个大骗局。他这是一喊，姑娘哭的，哎呦喂，跟泪人似的。这就叫生离死别呀、啊！死别大家都知道，人死了，这是生离呀、啊，活生生的把这小恩爱两口给拆散了。姑娘不知道，这小吕布、锦绣这小子坏，这是装出来的，他不知道。这小吕布、锦绣跟姑娘在一起的时候，那是海誓山盟啊，说苍天可见我对玉儿姑娘是不是真心，我爱她就像爱我自己的眼睛一样，我爱她就像爱我自己的心房一样，我喜欢她，我今生今世只跟她一个女人，我不会跟第二个女人。她嫁给我之后，我会安安全全的保护这个家庭，保护她，我会呵护她，爱护她，保护她，尊重她。这词儿她是一个劲儿的说，然后发毒誓跪那儿，跪那儿发完誓，脚底下划了俩字儿不算。那古代人都信发誓这事儿。但是他跪那磕头的时候拿脚就写上不算，这小子经常发这种事。有多少姑娘就因为他这个花言巧语跟他在一起，把青春给了他，他玩腻了，玩够了，他走了，甚至于有狠的，他把人家姑娘都给卖到妓院去了。这小子说白了就是一个人贩子，就办这事儿的。你看他年龄不大，他坏，他是邪教中人呢、啊，他不是好人、啊。小吕布、锦绣看到这儿，这叫嗷嗷一嗓子：“老婆，老婆！”您瞧这赖，他这一叫老婆，玉儿就更哭：“老公啊，老公啊，娘啊！”难以取舍。回来见娘，尽尽孝顺，人生之必须，人生必须得孝顺父母。不孝顺父母，那人交朋友都不能交，连爹妈都没有，他能有朋友吗？他说他有朋友，这不是假的吗？您能信这事儿吗？所以说玉儿姑娘她是一好姑娘啊，她知道他妈含辛茹苦的把她养大了不容易啊。另外刚才大姨说那个孕育养育哺育，你不能这么咔嚓就断了吧，是不是？能这么断了吗？就不勒妈了吗？勒，可是一勒妈跟妈要回去，那就是正式宣布跟自己这老公就要分开了，因为我回那地方叫寡妇营，寡妇营怎么能有男的呢？我娘又不能给我撵下来，撵下山来不要我，成全我了，她能吗？可是就是那样，她也不会再让我上山看她了，我是她的耻辱。可是现在难以取舍，两难之间，我怎么办？姑娘这个哭啊，玉儿啊，这个哭，哭的是一个难受啊。这一哭撕心裂肺，那你说大梅她能不哭吗？看着自己女儿这样，她能不难过吗？大梅也是真的很难过啊。大梅拽着自己女儿的手往怀里一带，你给我回来，那意思就别丢人了，当娘的嘛，你快回来。跟楼小玉儿昏过去了，哎呦，大梅急忙抱过姑娘，妈撒前胸凿后背，连声呼唤：“玉儿啊，玉儿，你快醒醒，你别吓妈。”玉儿，这当妈的吗？当妈的她就是这样，当妈的就是疼姑娘，姑娘怎么做这妈最后还得是服软投降，听姑娘的话，没有办法，女儿嘛，亲女儿，妈妈的小棉袄，说的是挺好，妈妈小棉袄，这小棉袄没棉花，竟动妈妈来的， 得哄啊，把女儿喊醒，别因为这事儿真的有个三长两短，自己的女儿没了。这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呀，女儿是自己的生命延续，是妈妈生命的延续，这是自己的亲人的。姑娘啊，你别吓嘛，姑娘你醒醒，姑娘你醒醒，你醒醒。这个时候再看这玉儿，哎呀一声，哎呀妈呀妈呀，我不想活了，妈呀我不想活了，妈妈，我真的想跟他在一起，妈妈，我还舍不了你呀，我还想跟他在一起，还舍不了你，他是我唯一的爱，他对我最好，妈妈，我大了，我不想再在寡妇营待着了，妈妈呀，我也不想做一个没结过婚的寡妇，大姑娘就当寡妇，妈妈你心不是狠点吗？妈，你说我大好青春，大好年华，我就陪你们这些老太太在寡妇营待着，妈，你愿意让女儿荒废自己的青春吗？妈呀，人过了青春可就无了少年，妈呀，我可大了，18岁了，我再不嫁嫁不出去了，我就成了剩女了，妈呀，打小的时候你教育我那些我认为现在都没有道理，原来外边的世界是非常精彩，外边的花花世界是很精彩很花花啊，妈呀，你就当没生过我这姑娘还不成吗？您放我一马，让我跟锦绣在一起，我们恩恩爱爱，我要跟他在一起呀，妈呀，这大梅可没办法了，怎么办？众目睽睽之下，女儿说了这么些话，女儿所说这些话句句都刺痛了她的心，那么站在她这个立场上，她是寡妇营的，她是寡妇营的，按寡妇营的律规律条，这女儿做的不对。可是站在母亲的立场上，跳出你寡妇营这一块，女儿说的字字都对呀，没有不对的地方，都是真理呀。那么就说女儿大了，女大不可留，留来留去皆冤仇啊。你说现在就这样让女儿走，我在寡妇营的地位直接就下来了。那我要是自私一点，不让女儿走，也许女儿今生今世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，也许女儿回去想不开，悬梁自尽，复读至自杀，这都是可能发生的事儿，这都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事儿。可是现在别说女儿两难之间，我怎么办？要么打死她，一下就斩断这个恶根，要么带他回去把他废喽，他再也出不来了，要不怎么办呢？我没有办法，我束手无策，自己的刀真的是削不了自己的把。原先如果要别人犯这事儿，那我很简单很方便的打死就完了，哪那么多废话，就把他打死了。可是现在我怎么办？他寻思他下不来这个台阶，旁边的姐妹都过来了，都是他们自己家人呢，这几个什么张红啊、冯瑞、彭慧，这都来了。别说了别说了，差不多得了，姑娘姑娘你也别说了，你再说呢妈妈心里难受，孩子听话，
各位姨呀、啊，哎呀姨呀，求求你们吧，放过我吧姨呀。
这姑娘说着说着话就有点奄奄一息的感觉，打小这孩子身体也不是太强壮，就老有一个大病小灾的，现在说出来这些话都这样泣不成声的说，上气不接下气的说，你说这大梅子她心里的什么样啊？大梅子的心里都翻个了，心疼吧是自己姑娘，可姑娘做出这些事儿来吧，真让自己生气。嗨嗨，就偏偏在这时候，火上浇油的出现了谁呀？锦绣。锦绣这小子坏呀、啊！锦绣一看呢、啊，这火候到了，因为他跟这大老道他师傅王全早就商量好了， 整个这一幕一幕的都是他们在作秀，整个是一大舞台呀、啊。总导演呢，那就是王权，就是这些事儿，王权都给设定好了，肯定要跟他妈妈见面，咱们上寡妇营，见了他妈，他妈会怎么样？因为他妈这性格咱们了解，这姑娘这性格这几天我也了解，她会怎么样？你怎么在这里头迂回？如果他妈妈又有动摇之心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他妈妈要举手杀这姑娘，你怎么办？如果他妈妈这火要小了，你怎么办？如果这姑娘跟他妈妈回去再也不理你怎么办？说想了很多的假设，一个假设一个假设都排到这儿了，就是每一招你都有对应，都能对答之上，不管他出现了什么招，实现了什么招，你都把这招给他堵这儿，你都安排好好的，安排停当了，堵好他，就不让他有任何漏洞，一招漏洞也不给他留，今天这事儿就都用上了。这事儿应该到寡妇营去用，因为这姑娘是寡妇营的，那么没想到八王爷来到这儿来，就在这风云岭下把这招用上了。哎，这个小吕布锦绣一看时候到了，按我跟我师父商量那些事儿，现在该我出头了，扑通他就跪这儿了。玉儿啊，玉儿，玉儿啊，玉儿啊，哭了，哎呦，哭的这个惨呐、啊，哭了一个悲悲惨惨呐、啊，玉儿啊，你是我的唯一，你是我的爱，我这一生没你，我不活了，玉儿，你快回来，玉儿，你快回来，玉儿啊，你必须回来，你不回来，玉儿啊，我也就不活了。我这一生如果没有玉儿你，你说我活着干啥呀？我呀，哎呀，老天哪，你为什么这么折磨一对恩爱的夫妻呀？啊，你为什么呢？你把玉儿给了我，你为什么不让我把她捧在掌中爱护呵护啊？啊，你说你又把她夺走了，你怎么这么心狠呢？老天哪，天哪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啊？难道是我哪儿做错了吗？我愿用我一生去弥补你，行吗？只要你把我的玉儿还给我，我情愿天天磕头烧香，我改过自新，从此学好，再不做坏事还不行吗？玉儿啊，你要再不回来，玉儿啊，玉儿，你来看，玉儿啊！一伸手，他把这护手双钩拿起来了，横到脖项之上，我自个儿就拿这护手双钩，玉儿，我死给你看。